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3月29号，公元2014年5月2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出席印度总理就职仪式；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参访欧洲；伽玛巴仁波切首次参访欧洲德国；中共在西藏甘孜州举行反恐演练；中共白皮书自夸人权进步，遭各界批评；美国中情局半世纪后嘉奖执行西藏空降任务人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前带领印度人民党在印度国会大选中胜出的纳仁德拉莫迪于昨天举行宣誓就职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受邀参加了仪式。前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纳仁德拉莫迪在日前举行的印度国会大选中带领人民党获得了胜利。昨天5月26号，莫迪在新德里出席宣誓就职仪式，成为了印度第15任总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结束了对欧洲各国的参访行程返回印度后，也受到人民党的邀请出席了莫迪的就职仪式。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联络员次仁顿珠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有关情况。他表示，司政洛桑森格受邀参加纳仁德拉莫迪的总理就职仪式，坐席被安排在印度国大党领袖索尼亚甘地、各邦首席部长等重要人士的区域，这是藏人流亡印度以来印度执政党首次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参加总理就职仪式。次仁顿珠继续介绍说，在就职仪式结束后的晚宴上，司政洛桑森格同印度国大党领袖索尼亚甘地、国会议员拉胡尔甘地、印度人民党创党元老阿德瓦尼等数名政要进行了交谈，而对方均表达了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莫迪带领人民党赢得印度国会大选后，达赖喇嘛尊者对莫迪表达了祝贺，而莫迪也通过推特向尊者的祝福进行了感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率领的代表团从今天27号开始对欧洲7国展开参访。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报道，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率领的官方代表团于今天27号至6月11号间对欧洲7国展开参访，同各国国会议员、政要人士和援藏组织代表举行会晤，详细介绍中共政府在西藏境内实施的强权统治政策，寻求各界人士对当前西藏的紧张局势、藏人政治犯处境、恶劣的生态环境以及维护西藏独特的宗教与文化等方面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议会代表团成员包括副议长索南丹培、议员伽玛群培、达瓦平吉、加扬索巴、智同汪波。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女士于本月23号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会晤了该邦秘书长等有关官员，主要讨论了今年在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城市中将隆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举办喜马拉雅文化节、改善当地各西藏难民社区的交通和旅游业等问题。为此，卡纳塔克邦政府方面承诺将提供约600万印度卢比的资助。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受邀对欧洲德国展开首次访问。噶玛噶举派驻欧洲地区代表仁公朱古仁波切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应德国莲华界佛教协会和称之为博蒂加雅佛教协会以及比利时噶玛巴基金会的共同祈请，噶玛巴仁波切于本月25号抵达德国法兰克福，受到了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茨丹桑珠和邀请单位代表的迎接。仁公朱古仁波切表示，噶玛巴仁波切将于明天28号在德国西藏之家举行记者会，本月29号开始位于德国纽伯格小镇世界最大的纽伯格林赛车场大厅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讲授佛法，传授药师佛等开许灌顶。5月31号向当地流亡藏人和来自喜马拉雅区域民众发表演讲，6月4号开始将在德国柏林继续讲授佛法，以慈悲和生态环境等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当前中共政府在西藏康区甘孜境内开展所谓的反恐维稳军事演练，对此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指责说，中共若不反思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一味地进行反恐会使地区更加不稳定。至于中共政府在西藏甘孜地区针对藏人自焚和其他和平抗议活动为何进行规模如此之大的所谓反恐演练，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表示，
因为最近几个月以来，包括在中国的各地，也特别是在新疆各地，连续发生了许多的爆炸事件。中央政治局昨天也特别召开这种常委会议，由习近平直接主持会议，专门研究部署新疆的这种反恐演练。但是我们整个在西藏从08年到现在，我们都知道西藏民众的这种爆发的这种抗议活动都是这种和平的非常理性的非暴力的一些抗议活动。当然包括从09年到现在发生的130多人的自焚事件，都是在不伤害他人的生命的前提下发生的。但是现在中共把这些全部连在一起，把这些都定性为恐怖行动，还要进行一些反恐怖袭击的一些演练，想用这样一些所谓的军事威慑的这么一个想吓唬人民。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但得不到真正的效果，反而还会更激发民众的一些反感的这种情绪。
据中共官媒声称，5月26号四川省甘孜州举行反恐维稳联合实战演练，模拟处置自焚、暴恐极端行为和非法聚集、静坐示威，演示了刺杀术、格斗术、摔情术、反劫持、反爆炸等，展示了反恐维稳器材装备。格桑坚参强调，
如果中国现在的新领导、现在的中国的政府还不能从为什么要发生新疆的暴力事件、为什么要发生西藏的自焚事件、发生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当地的出台政策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错误，如果不能从这些角度里面去反思这种政策，一味地想用这种镇压的这种姿态对待人民，我认为这种反恐越反越严重，地区会越不稳定。
中共人大于2011年10月通过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强调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对此法律界人士和许多网民担心，当局会以反恐为名打压维权和政治意见人士。北京知名律师韩一村表示，中共是从维护政府和执政阶层的利益出发，不是社会和人类的利益，扩大了恐怖的定性范围会造成刑法的滥用。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在最新发表的一份人权白皮书中称，国内人权取得了新的进展，自夸促进了互联网等通讯渠道的普及和应用等。有人权团体批评说，如果限制人民自由的使用网络等通讯渠道，那么再完美的设施也毫无意义。昨天5月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自夸中国人权取得新的进展。白皮书中有关少数民族权益的内容这样写道：国家对少数民族继续实施倾斜性政策，少数民族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利，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步伐加快，人权保障事业全方位推进等等。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西藏的原来兄弟谈的不多，
中共当局不断发表各种形式的白皮书，在世界上进行大力宣传，目的就是要让国际社会以为中共在保护人权，其实他们对人权的阐释和国际公认的人权是不一样的。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在提到言论自由时声称，中国政府致力于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公民实现言论自由的途径和手段日益丰富，并列出了许多数据，试图佐证当局如何完善普及网络等通讯渠道，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说法。次仁措姆对此批评说，言论自由在中国和西藏各地遭受着非常严厉的打压，连通过手机分享一首歌都有可能被当局拘捕关押，所以一些设施建设的再完美，如果不能自由地享受，那么毫无意义。他认为人们更加需要关注白皮书中没有记录的真实状况。中国国内的一些异议人士也对这份白皮书进行了批评，长期遭中共当局软禁的异议人士胡佳就向美国之音表示，以他自身处境为例，便可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到底如何。胡佳表示，中共在六四纪念日前夕推出这个报道，就是想先声夺人，对国内外民众有洗脑的作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雷比斯利等曾在中共入侵西藏后接受美国中情局的任务，向西藏各地空降由中情局训练的藏人特工与物资等，隐姓埋名50年后获得了中情局的嘉奖。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月初前美国空降森林灭火员雷比利斯与另外4名同伴受邀前往首都华盛顿，获得了中情局的嘉奖，表彰他们在半个世纪前受雇于中情局执行向西藏空降藏人特工的任务。据报道，雷比利斯等于59年中共武力侵略西藏后受聘中情局，将中情局训练的200多名藏人特工空降至西藏各地，如今参加当年西藏任务的空降部队人员只剩下5人在世。半个世纪以来，他们都隐姓埋名，未对外界透露有关西藏空降任务的秘密。今年5月份，比利斯等人前往华盛顿接受中情局的嘉奖，才开口讲述了有关当年西藏任务的情况。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